你自己的手，主啊，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求你高抹孩子，你洁净他，求主借着他的口，使你的真理，你的传讲的清楚，传讲的明白。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声音怎么样？
那个，你们听得清楚吗？现在没有好一点，还是一样？
你那边好像清楚一点，牧师这边的房间不够清楚。
哦，那我现在的声音怎么样？
可以。
OK，
现在好一点了。
对，我现在换了一个麦克风。OK， 好，没关系，那就好，那就可以讲了，牧师。
哦 ，OK， 好，谢谢，谢谢李斌。
哦，现在好多了，好像。
清楚的吧？
对，清
楚一点，
可以清楚了。
哦，现在清楚了。好，谢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我今年呢，就这个月呢，选这几个题目，是因为也是配合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那我想呢，天堂啦，地狱啦，基督台前的审判呐，基督徒的荣耀和赏赐和冠冕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从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看，从整本圣经的角度，然后跟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关联，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就也请大家为我祷告。今天讲天堂，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讲过，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带着三个弟兄，他们要去某一个地方，因为很赶，就请那个计程车司机呢。那个计程车司机也是教会的弟兄，他是做开计程车的，所以就找到那个弟兄了，帮他们开。因为赶路啊，所以这个司机呢就开得很快呢，快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在车上祷告，我好希望不要出事。结果没想到还是出事了，结果这连司机跟牧师跟这三个弟兄一共五位，通通呢都到了天堂的门口。到了天堂的门口呢，这个天使就出来，要带他们到他们各自的，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我怎么样去，我还要怎么样再来，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他去我们预备天家的，天使呢就带着这五个人，就到他们各自的房间。他带着计程车的司机，先到带计程车司机到第一个房间。哇，牧师一看，哇，这个计程车司机弟兄，哇，他有这么大的房间了。那牧师心里就在暗自的偷笑。那如果他有这么大的房间，那我的房间岂不就更大吗？哇！结果最后，是轮到牧师了。结果牧师的房间很小，这个牧师就，很错愕，就问这个天使：“哎，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房子都大，我的反而小呢？”这个天使就跟他讲：“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计程车司机这位弟兄。”他呢会激动，每一个人都迫切在神面前祷告。你呢，这个做牧师的，你每一次讲到弟兄姊妹们在下面打瞌睡，所以呢这个弟兄的功劳比较大。当然这是笑话了啊。不过呢这只是讲天堂的一个笑话。现在坊间呢有许多的书刊，说我曾经去过天堂多少个小时或是几天，或是我曾经去过地狱。其实这些现在这些书呢，都是很多是不可信的。那么我觉得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就有许多这些招摇撞骗的这些事情。那么 我们今天讲天堂呢，我要告诉各位，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父亲是很爱主的一个老弟兄，他跟我讲，这是他父亲要离开世界，他亲自看到他父亲说的。他的父亲在病床上，他的孩子们围绕在他的床边，准备他父亲离开。当这个父亲要断气之前，父亲用了吃奶的力量说，孩子啊，快快快，把窗子跟门都打开，因为我看见有很强烈的光，天使要来把我接回天家去见我的主耶稣。这是这位老弟兄真实的见证。讲完这句话，他就安然平和的安息主怀，就离开世界。只有他的父亲看见这样一个情形，而他们围绕在床边的子女们都没有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当这位弟兄跟我分享他父亲这一段见证的时候，更是让我们看见灵界里面天堂是真实的。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它是一个 special concept, S-P-A-T-I-A-L, 它是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乌托邦，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陶渊明所说的这个桃花源记，它也不是西方人所说的 a brave new world of tomorrow, 那都不是，它不是一个乌托邦 utopia, 一个空想的一个 fantasy world, 不是，它是真实的地方，否则耶稣不会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对于天堂跟乐园分不清，我想呢，我举几个例子，到底乐园是不是天堂，天堂是不是乐园。保罗所说的他曾经去过三层天，那么这个三层天，保罗说那是一个乐园，那么到底这三层天是什么呢？那么不管是先知以利亚，是斯提凡，使徒行传的七章，是以赛亚先知，他看见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耶和华的宝座荣耀非常的威严，那么等等，他们所看见的这个天堂到底是天堂还是乐园呢？如果是神的宝座在那，那么神特别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的，那耶和华神或说耶稣基督所在的宝座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天堂呢还是乐园呢？它是第几层天呢？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稍微简单的画一个图，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的图上看得出来。今天早上这个谁吉文弟兄发给各位的这个，有一个希伯来民族根据约伯记还有创世纪所给我们看见的希伯来的宇宙观，他们是这样。我现在不讲那么复杂，就讲这是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应该是这样子传过来的。
顺便讲一下，那个你可以把这个牧师的头像拼，然后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他，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子可能比较清楚。
我不知道看得到哈。第一层天是什么呢？第一层天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有星星，有月亮，有飞机在，还有这个叫做 contrail, 就是飞机飞行的这个喷的雾气那个线 contrail。Or vapor trail, 那么这个是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呢是指神所创造的这个有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 一个银河系 Galaxy， 每一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太阳系，那么整个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那是指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就是神特别开了，不管是斯提凡、是以赛亚、是以利亚等等，让他们看见的那个天，也就是列王记上说天上的天，就是指第三层天，也就是耶和华神的宝座，荣耀的宝座。那么神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这是第二层天，这是第一层天，我就只能简单的讲讲。那么请问乐园到底是哪里呢？魔鬼撒旦的他的势力范围又在哪里呢？根据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魔鬼耶和华神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那么魔鬼所说的地上到底是指什么呢？我请问魔鬼的势力范围你认为可能是在哪里，应该在哪里啊？好，注意好，魔鬼也是个灵，在地上唯一有灵的国人，那就是只有人了。魔鬼在灵界里面他要攻占的地盘就是有灵的人，也就是说人是灵界战场打仗的战场。魔鬼的势力不可能来到这，因为这里面第二层天没有有灵气的人，没有，所以魔鬼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来活动。魔鬼唯一活动的地方是在第一层空间的地上，只有地上有多少几十亿的人，而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战场，属灵的战场，也就是魔鬼要抢夺的战场。当我把我的频道对准某一个电台，我就收到这个电台的频道，就像人把他的灵对准灵界的邪恶势力的时候，那么邪灵就抢占我。如果我悔改认罪悔改，圣灵使我悔改，我把我的灵对准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里头。所以人每一个人都是圣灵跟邪灵要抢占的一个战场，当然邪灵是用攻占的，圣灵不用攻占，圣灵是用感动人的心，叫我们畏罪畏义悔改以后圣灵内住。那么也就是说魔鬼的势力范围只能在地上或是在空中，所以保罗说是那空中的什么掌权者，有没有？在空中邪灵在空中飘荡，也在地上。那么邪灵他要抢占的是人，他要控制人，所以被鬼附身或什么都是人，因为人是唯一的战场。所以邪灵或是撒旦魔鬼唯一的势力范围只在第一层天的范畴，不可能在第二层，因为没有有灵的人在，所以魔鬼不可能在，那更遑论在第三层天了。那魔鬼在圣洁的神面前是无所，一方面是无所遁形，一方面他根本不容建立这位圣洁的神。那为什么约伯记神跟会问撒旦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说我从地上往返而来，那是一种文学的一种表露，就是说我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在灵界所发生的事情，魔鬼是不可能。那我现在在问，地狱在不在神的面前呢？这个话我留到讲地狱的时候再说好了。那好，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第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我在擦黑板的时候，看各位什么问题？
牧师有问题，牧师有问题。
好，请讲。
这个，
我请问，我刚才讲听的声音听得到吧？
听得到。
好，请讲那个金远弟兄。
那个，那第三层天是不是灵界呢？
是不是灵界啊？哦，那当然，当然是灵界。
那也就是说，第一层天跟第二层天不是灵界，而第三层天是灵界，是这个意思吗？
哦，其实灵界包含，灵界是包含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但是撒旦不可能在第二层天，因为第二层天没有有灵的人，撒旦他只能，他所要的就是有灵的人，他要抢占，他也只能附在人的身上，被鬼附了或是怎么样。第二层天神也不容许他，他也不可能到达那边，而且以他的本性他也不可能在那，唯有神他的势力范围包括第三层天、第二层天、第一层天，包括地狱都是在神的势力范围，无所不在。撒旦不是无所不在，所以这个要分清楚。OK，
第一层天跟第二层天是有 physical 的，而第三层天没有 physical， 只是灵界，是不是这个意思？
第三天、第三层天只有一个人是带着 physical， 就是耶稣。所有死了或睡了的基督徒都在第三层天，但是都是灵，所以耶稣第，注意哈，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 come with the saints， 就是把死去了、睡了的灵一同带下来，然后这些死去的、睡了的灵要先复活，然后还活在世上的人、属他的人才要被提到空中，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回答你哈？
好，谢谢。
啊，好，这个都是在天上
方面。我还有个问题。
好，请讲。
那个你刚才讲第二层天，基本上魔鬼不会到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当人类的科技进步了，开始上太空，当人类进入太空了之后，那不就把这撒旦带上去了吗？
哦，那那这个倒是不是这样讲。就算人上了太空，他撒旦的势力也到不了那里，因为神不容许他，连撒旦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神只容许撒旦在第一层天的时空里头呀。所以你记住，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注意哈，撒旦他只被神局限在这么狭隘的范畴里面呀，所以这个是很清楚。那除非这个太空人他是拜鬼的，他被鬼附了，不过我想也不太可能了，啊 yeah, 是吧？不过这个是说题外话， yeah, 对吧？文景，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好吧，那这个我先。
牧师，那个你说第三层天是神所在的地方，还有那些已死的信徒，对不对？他们以灵与，所以第三层天是乐园吗？乐园在第三层天吗？
你说第三天，第三层天怎么样？最后一句话，
是所谓的乐，就当然是第三重天，但是就是说主，圣经里面所讲的乐园是在哪里？就是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很好 ，Ruby， 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到底乐园跟天堂是两个事还是同一个事？也就是现在神学家有提出的所谓的叫做期间地带的问题，英文叫 intermediate state。 什么叫居间地带呢？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睡了死了以后，他的灵立刻是带到乐园。那乐园在很多的神学家来讲叫做居间地带，就是在这里等候耶稣实施了最终的审判之后，他们才进到天堂，这是某些神学家的一个说法。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右边的强盗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了。那么保罗他去了三层天，保罗他也称三层天叫乐园，那到底乐园是不是就是天堂呢？ 以我的理解，以我自己的认识，其实乐园就是天堂，只不过是天堂跟乐园呢，它是这样来看，你如果说它是一个居间地带，等候耶稣最终施行完审判，它才叫做天堂的境界。你要这样讲其实也可以，你不这样讲呢其实也可以，因为在乐园里面实际上它都具有天堂的。那我现在请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这个就是我现在在画一个图我给你看一下，是从创世，这是旧约，这是五旬节，还有这是耶稣降生然后上十字架这33年半，然后呢死后复活40天与门徒同在，然后叫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到第50天啊，也就是那个洗莲有没有，第50天，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教会被建立开始，这一直都是新约的时代，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然后等到耶稣基督他是从空中，注意啊，没有到地上，他是到半空中，我这个画的不对，应该是到半空中，在半空中然后被提上去 rupture 提上去，然后基督徒在半空中接受审判，就是我们下次会讲到的，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这个这个来是 come for the saints， 然后7年大灾难，前3年半和平，后3年半哇那就不得了，以色列人在这当中要接受煎熬，接受很多的苦难和试炼。然后基督第二次来说就是 Jesus come 不是 for 是 with the saints， 然后等到这个完以后有一个什么呢叫做千禧年，千禧年完之后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就是永恒的新天新地了。但是注意在千禧年完之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战争叫多马哥什么马哥，马哥多那叫什么？哎呀，那个词我一下忘了。那个战争，好，这个那么这个这边有一个战争是什么呢？阿米吉多的战争，这个大战。那么现在的问题到底千禧年跟新天新地是不是同一样呢？就是你像乐园跟天堂是不是一样呢？哦。乐园跟天堂我比较认为应该是一样，只是暂时一个 intermediate state 等候的状态，然后你说它是天堂是乐园，乐园天堂，但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千禧年那个时候人还是会老，人还是会病，这个你要看哪里呢？你要看启示录跟以赛亚书65章就知道了。在新天新地里面永恒的时候，再也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哀痛，没有哭嚎，没有死亡，更没有所谓的年老，也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疾病了。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啊，两个不同的时期。那么天堂跟乐园呢，我是认为其实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是看你怎么去理解，是用耶稣基督最终的大审判来做一个分野，或者说耶稣基督大审判其实这个分野并没有实际太大的意义啊，这个我只能这样子来说明一下。那么所以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结束这样啊，简单的讲是这样。那么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候是 Jesus come for the saints， 比方说我跟徐静远两个在开 F-35 战斗机，耶稣突然来了，像夜间的贼。哎，怎么是许晋远被提上去了，我李军还留在 F-35 战斗机？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是被提的问题。那这个今天我们也不可能谈这个问题。那么两个人在推磨，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来。两个人在睡觉，一个人被取去，一个人留下来。睡觉是在什么？东半球。推磨在工作，在上班是西半球，你看到吧？啊，所以神的话是很全 comprehensive 的。所以你看到一件事，这要我们警惕小心。然后十个童女，五个预备了灯，另外五个包括灯也有油。啊，这个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这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去讨论这些了，就是要我们随时警惕，预备迎接主，啊，在神面前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荣耀主的生活。好，那么讲完这个呢，到底他，跟你跟我在从天堂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实际的一个含义？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有所谓的会幕 （tabernacle）， 到了新约有所谓的教会 （church）， 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好，然后因为教会，我们的身子成了神的殿，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身子就是神的殿，他为我们破碎了他的身子，然后建立了。真正的殿是什么呢？会幕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耶稣的身子是神的殿，我们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也是神的殿。最终要建立的那个殿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很重要。启示录第启示录二十章。这个到底跟天堂什么关联？我想这个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我们一起看二十一章启示录，每个人都有圣经吧？启示录二十一章，可不可以麻烦徐静远弟兄你帮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不如新妇装殓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
然后，哦，可以了。然后你看，紧接下面他讲到用什么宝石啦，什么翡翠啦，什么玛瑙啦，等等等等这些。那我现在请问呢，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天堂的概念。你注意哈，基督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信仰，神。刚才我们读的哈，新耶路撒冷城由天而降，这个城是神荣耀的殿，这个殿的建材有玛瑙、有宝石、有碧玉、有黄金等等，这些其实在天堂是灵界，是没有物质的，不需要这些金银宝石。所谓的这些是当约翰领受神给他的末世天堂的图像的时候，约翰没有办法用那个，没有办法用他的逻辑理性去把天堂实际的情况描绘出来，他只能够用人间物质最宝贝的东西，像黄金啊、玛瑙啊、钻石啊等等这些来描绘天堂的荣美。 而实际上这个天堂呢就是殿，就是木会幕的雏形，而这个殿是谁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神圣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被神雕琢，被神煎熬，被神塑造，成为像玛瑙、黄金、碧玉的那样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我们被神，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然后我们整个被神放在一起，成为一个荣耀的殿，由天而降，那是新耶路撒冷城。这个降由天而降到地上的，注意哈，就是耶稣所说的新天新地，也就是真实的天堂。也就是说，天堂从上面带到地上，神人合一，天地合一，否则不叫新天新地。什么叫新天新地？就是原来神所创造的这个被罪恶玷污、被罪恶污染的，耶稣要用火把一切有形质的东西全部烧掉、毁掉，然后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城由天而降，天地合一了。那个时候的天堂不是仅限在第三层天的天堂，也被带到第一层天，而这个天地已经不再是旧的堕落的天地，是新的天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清楚吗？这个天堂带到人间，这里在哪里看见呢？在以赛亚书65章，以赛亚书11章。那个时候以赛亚怎么描绘呢？以赛亚说，狮子与绵羊同住，一同吃草。你记不记得在伊甸园？注意哈，伊甸园，神当时到伊甸园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包括狮子，包括老虎，都是神给亚当权柄去给他们取名。他们那时候是吃草的，他们不是吃肉的。什么时候开始吃肉呢？是从挪亚方舟40昼夜大水散去之后，神开始许可他们，一方面是献祭，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可以用兽的皮，是预表基督流血为我们基督的恩典，十字架恩典，用兽的皮可以杀动物，流的血替他们以色列人赎罪，另一方面是开始可以吃肉。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在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那么所以这个旧的世界要被基督用火焚烧掉，然后新天新地是天上来的新耶路撒冷城，天堂带到人间。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而且神也说什么呢？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的 tabernacle， 神的殿来到人间了。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宝贵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的概念过去一直以为天堂只在天上三层天，但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包括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的，是天堂天人完全合一了。基督教耶稣是神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也已经是天人合一了，但是那只是 already， 还没有 not yet。 not yet 是在这个时候新天新地是完全的实现。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明白了吧？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问题。老师最怕的是学生没有问题，也是为什么呢？要不然第一个是老师讲的学生没有听懂，最好的是老师讲的学生都听懂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说知然后学不足，学然后知不足，是吧？照理讲当我懂了反而就更开启了我的悟性和思想， 更能够引发很多的问题。那所以呢，要不然就是学生打瞌睡没有专心，那这是那就麻烦了，那就表示我讲的不好，我是讲的好。那么如果这个没有问题，我现在下面有一个问题。我曾经听过几个姐妹讲过，她说我很爱我的先生，可是我的先生他没有信主，如果我信了耶稣，我上了天堂，我的丈夫他在地狱里。如果按照你基督教的圣经这样讲的话，那就算我上天堂，我怎么会有喜乐呢？我不可能有喜乐。那请问，我问问看大家对这个谁有什么样的看法，先听听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怎么都没有回应啊？是不是没听到我的声音啊？
有
，Hello，
可以听到，
听到哈，好。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你就不知道怎么答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记住一件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基督徒如果夫妇只有一个人上了天堂，而另外一个人没有上天堂，他真的在地狱的话，那请问你怎么还会笑得出来，还会有喜乐？你哀伤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啊？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用我们人的逻辑，用我们人的这个怎么讲呢，理性思考来看这个属灵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个样的啊，并不是这个样的。你要知道一件事哈，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在天上只有大敬拜，只有颂赞，只有欢乐，只有感恩，只有敬拜，不可能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死亡，都没有。你到了那个境界，你实际上已经，你不可能说哎呀，还想到我还没有信主的先生啊，我还没有信主的父母，我怎么可能会欢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记住，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永恒里面的时候，所有地上的体系人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再有了，不再有了。我们来看几处经节，你可能就会明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好吗？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31节到35节，可不可以拜托静莲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他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
好，这段的经典呢，可能你会认为耶稣太不近情理了，但实际上耶稣这一段的经文是给我们一个 foretaste， 一个预尝， 什么预成呢？就是凡是遵行父神旨意的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在将来永恒里面是超越了地上的任何的亲属的关系，包括体制。我们再看一处经节，同样是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也再麻烦静远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七。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经纪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谢谢君远，你注意哈，十八节讲到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然后耶稣二十三节，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注意这句话，然后二十五节，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然后这个二十七节，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些字句里面，字里行间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信神的人死后所在的处境、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乃像天上的使者。然后神不是死人的神，死人的神是指在地狱里沉沦的人，神是活人的神，乃是指凡是信神的人，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一段所讲的实际上是讲天上的状况，也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要跟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娶也不嫁，没有夫妻关系了，没有父母子女的关系了。在摩西五经里面，一个长子他娶了太太，后来长子死掉了，次子要尽长子的为他立后的责任。犹大有一个儿子好像叫兰，他遗留在地，他不愿意为他的哥哥立后，因为这样他生的这个儿子是在他哥哥的名下，所以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样让他的哥哥得了双倍的祝福，我呢替我哥哥立后，双倍的祝福不在我这个我的身上，所以他就不肯，所以他遗留在地。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到后来，到底这个女的她是谁的丈夫呢？耶稣说 ：“No， 都不是谁的丈夫啊，不，她是谁的妻子呢？”耶稣说 ：“No， 她都不是谁的妻子。”很清楚，耶稣在告诉我们，在将来，在天上，在永恒里面，这种夫妻的关系已经没有了，好像天上的使者也不再娶也不再嫁。神是活人的神，意思是凡是信神的人，在天国里面不是死人的神，那在死人在地狱里面，神不是他们的神，神乃是在天国里面，在永恒里面是属这些人，而这些人已经再没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了。好，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再看一处经节啊，这时间的关系不看了。约翰福音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告诉约翰说：“儿子啊，儿子啊，看你的母亲。”然后耶稣告诉玛利亚他的母亲说：“母亲啊，看你的孩子。”耶稣讲这句话是讲 我完成了我的使命，要回到天上。你们在地如在天，你们信奉我的人，实际上就是什么呢？玛利亚就成了这个约翰的母亲，约翰成了玛利亚的儿子。哎，奇怪，这不是乱伦吗 ？No，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真是亵渎神。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们要看见的是，在神的国里面，在将来那个永恒里头，不再受到地上关系、体制、制度的限制了，完全打破。那么我请问，我们将来到天上，我还会不会认得我的太太是我的太太，我的丈夫是我的丈夫，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我的子女是我的子女呢？那当然了。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怀中的那个乞丐拉撒路，跟在阴间的那个财主，那个财主望见拉撒路，他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他就说，我父啊亚伯拉罕，好不好，求求你，这个我在这里好苦啊，求你用一个指头沾沾水，点点我的舌头吧。然后他说，好不好，求你让拉撒路呢，我还有五个兄弟，让拉撒路呢来到世上，让他复活，那向我另外五个兄弟显现，让他们看见了，他们就会信。结果亚伯拉罕回答，怎么回答？他们既然有摩西的律法，他们都不肯听了，你就是叫一个死人复活，他们也会听吗？他们不会听的。那当然，这个里面有更深的一层含义，我今天不讲这个，要讲的是阴间跟阳间，不是阳间，就是阴间跟乐园天堂彼此还是认得的。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没有夫妻的那个关系了，可是我们还是彼此是相认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么我现在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天堂它的长阔高深，天堂有多大多宽多高？圣经有没有答案给我们呢？启示录里面讲到天堂，这个天堂呢，有多长多宽多高，它有是什么样的，有多少尺寸，在启示录的21章都有告诉我们。譬如说我们不可能整个去读了哈，我就只要读一节就好。比方说21章的17节，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那么这个你看15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只量那城和城门的城墙。然后你如果这个其他的经文还有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去读了。那这里面根据一些这个神学家，他们根据旧约中或是新约中的这种尺寸用的这个单位，按照今天的这个我们所能够明白懂得的尺寸的单位，他去仔细的去计算。然后有些圣经啊，最后面他又把圣经的尺寸的单位、长宽高的那个单位，或是这个币值，或是恩赐 talent 等等，他的那个单位来用今天的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来衡量。他的计算是天堂的长 宽和高各是为1500 mile 有多大？多远？多大？美国跟加拿大的边界应该有这么长吧？就他以他的计算，天堂，因为天堂实际上是就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先不讲等他下来到地上的时候，那先不谈那个，现在谈的是目前在空中，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它是一个 special concept， 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同样，地狱也是一个 special concept， 确实是在一个地方。天堂也确实是有一个空间的地方，这是真的。所以耶稣不会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我去，这就是希伯来的作者说他们仰望等候一个天上的永恒的家乡，所以它是一个确实的地方。我根据那他这个有人他把它计算出来是长宽高各1500英里，哇，那这个范围大不大呢？啊，这范围也是相当的大。当然，这个只能说做一个参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啊，我们只能做个参考，并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哈。我们只能做这个。那我要现在请问了，天堂有没有吃喝？那所谓的吃喝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只看一处经文好吗？就是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给各位的讲义上面都有经文了，你们就下去自己看。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读了，我们只读一处好了。路加22章的29节跟30节，29跟30节，再麻烦静远帮我们读一下好吗？谢谢你。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呀，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去读了。那到底这里的吃喝是什么呢？是不是有真正的盛传佳肴满汉全席呢？是不是这样子呢？耶稣说，看了我在门外敲门，若听见了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个天国的宴席在四福音书里面呢，也有很多耶稣用这样的比喻。那到底这个宴席是真正的，我们可以大快朵颐的，可以啊，那个好好享受真正的这种物质的食物，好，或是果腹嘛，或是满足自己的这个食欲，还是什么？是不是指这种呢？可是耶稣也曾经讲过，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吃呢，就是在永恒里面呢，有新的酒，有新的宴席，那个到底又是指什么呢？其实以我的理解，假如我现在死了，我是属基督的，我一定知道乐园或是天堂，在那边我与基督，我在基督的怀里，我所谓在天堂的吃喝，显然的应该不是指什么呢？是物质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在天上只是灵，除非耶稣第二次把我带下来，我要跟我的身体要复活，然后灵魂体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是与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形体是完全一样的。而还活着的人，他要突然他的形体转变，要被提到半空中，他被提上去不需要穿太空衣。耶稣当初复活怎么样被接升上天？使徒行传第1章， 加利利人还在抬着头看他。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半空中来的时候，我们被提也是跟耶稣一样相同的形体，是可以穿越墙壁的，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我们这个的身体是超时空的形体，这个时候的形体是可以吃的。你看耶稣复活可以穿墙，然后耶稣复活的形体还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吃的吗？他们就拿鱼给耶稣，耶稣吃了。假如我是耶稣，刚刚进到我胃里面的鱼，我一穿墙，那个鱼搞不好就停留在墙上，我的形体过去了。这是一种奥秘。那么这个吃喝，请问这个时候的吃喝，我的灵在天上的时候不可能吃物质的食物，等我再回到地上，耶稣又他复活了，他的形体可以吃可以喝，是不是等到新耶路撒冷城这个荣耀的殿来到地上，我们又天人完全合一的时候，这个时候又会吃实质物质的这个食物呢？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能够瞎猜。不过我在想呢，也许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想最重要的，真正耶稣所说的吃喝乃是死最重要的。我们与基督是那个时候完全的联合了。天上的那种宴席到底是什么样的宴席？ We don't know. Yeah, we don't know. 但是假如新天新地降到地上，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要吃真正的是马汉全席这样的真正的物质的宴席呢？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非常喜乐的、非常 enjoyable 的一个境界，那是只有我们自己去想象的，因为圣经也并没有明确的讲啊。那么我想呢，基本上是这样。好，最后我想，如果我们知道天堂之后，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应该像希伯来书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他们的见证是他们等候盼望那天上永恒的家乡。他们虽然在地上，他们还没有得着他们所盼望的，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们知道天堂，他们也盼候天堂。他们抬头仰望的，他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希望将来在天堂永恒里面与这位主基督能够永永远远的能够在一起享受那个最怎么讲呢，最终永恒是永永远远的那个乐园，那个境界在那个里面。因此呢，我们的人生态度就必然会不一样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侍奉，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这个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一定会改变。除非你根本对于天堂是怎么一回事你还是含含糊糊，你觉得那也许只是一个乌托邦，一种空想的境界，那么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了你今天在世的你的人生观，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你一定会有正确的圣经的价值观活在地上，因为末日真的近了，主来的日子也真的近了，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喜乐的，因为神一切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好，那么我想我就暂时停到这里。 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吧，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那个牧师刚才有没有讲到这个地狱的位置，就是刚才在就是相对第一重天、第二重天、第三重天地狱的位置。
如果你看这个图哈，这张图，他们希伯来人的宇宙观呢，这个图看得到吧？好，在根据圣经这个天堂，以他们所理解的是根据约伯记哈跟箴言，天堂是在三层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地狱、阴间在这里。深渊，这个深渊，是不是指地狱呢？啊，那么这个，就说这是神学家，因为圣经并没有非常清楚明显的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阴间应该就是地狱。但是我请问，你讲到这个问题，想想了，无底坑。跟硫磺火湖同样的吗？一不一样？不一样。无底坑是什么呢？叫 Abyss。 那硫磺火湖呢，真的是 Hell。 那么 Abyss 是什么呢？就是在千禧年的那一段期间，撒旦要被天使关在无底坑关一千年，然后一千年是一段时间了，是真正是一千年 nobody knows。 那么硫磺火湖呢，是撒旦最终的命令，那就是那个地狱了。那边是我们下次讲到地狱的时候会再讲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个跟乐园或是天堂或是阴间和地狱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或是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看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乐园跟天堂，阴间跟地狱呢，其实它你可以说乐园或阴间都是一种 intermediate state， 可以这样讲，但是也可以说它们实际上也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是啊。还有什么问题吧？
牧师，就是你讲到新天新地里边那个有这个这些动物，这些狮子羊啊，他们都能够共存，那么这些动物是灵界的还是是 physical 的？那么我刚才没听清楚你说的人是 physical 还是灵界的，那么他们吃东西的话 是 physical 的还是灵界的，那么动物 都可以互相共存，那么人为什么还要吃东西呢？
这个因为伊甸园呢有各种的动物，当时原来都是吃草的，那么新天新地呢，其实就是伊甸园的恢复。要伊甸园是 create， God create， 新天新地是 recreate， 所以到了新天新地，天国也在人间，就是耶稣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句主导文就是将来天堂神人在人间，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是最终的实现。伊甸园开始有人，有动物，有植物，那么到了新天新地呢，根据以赛亚书我们也看见11章跟65章，神会重新 有因为神用耶稣用火把所有一切有形的通通毁掉，包括动物都被毁掉。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有动物，这个动物是 recreate， 而这个动物就恢复伊甸园的是幼狮子跟老虎跟羊跟通通又恢复了伊甸园的状态。狮子不会吃人，也不会吃羊，都不会了啊！这个在以赛亚书哈十一章跟六十五章，你去看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想呢，教宗 Pope Francis 曾经有一个信徒问他，他说我的狗死掉了，我很伤心。他就问 Pope Francis， 狗会不会上天堂？结果 Pope Francis 告诉他，狗也会上天堂。荒唐，荒唐，荒唐，这是绝对荒唐的事，圣经没有记载。那么有人就问了，那耶稣他来的时候，圣经不是说他骑着白马吗？那是不是天堂有马呢？那请不要忘记，我们如果读经或理解圣经是用这种人的逻辑思维理性来读神的话的话，那我们真的就很危险了。天堂绝对没有动物，耶稣所谓骑着白马是叫做 metamorphosis， 就是用拟人化的一种表述。所以耶稣骑着白马，你不是说天堂有马，而耶稣叫了一匹马来，然后要骑着白马带着众圣徒众天使众天君一起来阿米吉多旦战争，用他口中的剑把他们毁掉。耶稣怎么口中有剑呢？哇，那他是外星人怪人哦？那不是的，所谓口中的剑，所谓骑着白马，都是一种语义，是比喻，是象征式的用法啊，并不是说天堂就有马有狗有牛有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啊。所以耶稣口中的剑，把一切诋毁的势力通通要消灭掉，也不是耶稣是好像是怪人口中真的出来剑，那不是那个意思。那所以呢，这个都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就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好，其他还是什么问题吧？如果没有问题，现在已经12:09了，啊，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今天到这里呀？好，如果没有，可不可以请文景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麻烦你。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把你的意象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去体会。主，我们谢谢你的爱从创造天地以来始终不改变，让我们能够跟着你的爱，学着你的爱。主，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这天路。我们也谢谢你今天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的脚步。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